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六页，从后边数第二行开始。第六页，从后边第二行开始，我先念一遍。佛告维提须：汝是凡夫，心想累劣，未得天眼，不能远观。诸佛如来有一方便，令汝得见。时维提须白佛言：世尊，如我今得以佛力故建彼国土，若佛灭后度众生等，诸恶不善，无苦所逼，云何当见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刚才念的这个两小段，那么就是正式的讲到十六观这个文了。前面就是讲到那个极乐无生法忍，那个算是把上面那个三种境界一个结束。那三种境界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要做这个十六观的，修十六观的话，三种境界啊必须要具备的。那么把这三种境界具备讲完以后呢，今天就接着讲讲这个十六观了。在正式讲十六观之前，释迦牟尼佛就先告诉啊维提须啊，那么告维提须是什么呢？他说：“如是凡夫啊，你呀、啊、是个凡夫众生，就是凡夫众生呢，心想累劣啊，心里这个想，这个。”思想很累很劣，累是一种形容词啊。那么用在这里就说一个人的心里啊看得不广，劣呢不但是不广啊，而且心里杂念妄念很多啊。这个杂念妄念就是有个善有恶的啦，就恶业等等啦。那么还有呢，未得天眼，也没有得到天眼，这样的话不能远观啊，你没有办法看得很远很远。那么这样的话你不能远观，前面维提须夫人呢请求着佛要观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呀、啊，那么佛答应啊，告诉他的方法。这里呢，要让维提须夫人了解，是个凡夫，心想累劣，就没得天眼。这个天眼就是天眼通了，没有得到天眼通啊，不能远观。那怎么办呢？下面说，诸佛如来有一方便，令汝得见的。诸佛不但释迦牟尼佛自己啊，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以及十方世界的佛都是诸佛啊，诸佛都有一方便，有这个一方便呢，令汝得见，使得你呀、啊可以见到极乐世界。那么刚才讲这一小段 这个文字这个解释是这样的，这里面有几个名词啊，那么有关乎这个意思需要再加以说一说。这里佛告诉维提西啊，如是凡夫，这个维提西夫人呢，实际上是一个可是一个不是普通人了啊。那么他为什么佛在这里说的是凡夫呢？就说明这个十六观的这个法门呢，都是适合凡夫修持的。如果说维提西夫人是一个大菩萨再来的话，那么我们修的人好了，我们自己感觉到只有这种这个地位高的佛，这个菩萨才能修啊。我们普通人好像感觉到这个没办法了，因为这个关系，佛说啊，这个告诉维提西啊，你是凡夫。那么说维提西是凡夫，维提西即使一凡夫，他一修都能成功。我们以后所有一直到现在，我们凡夫都能够照着这样修，啊，只要修的得法，都能以成功。这是啊，在这里讲凡夫的一个原因。再讲到这个心想累力。那么凡是凡夫呢，这个心呢，都是而且这个心量都是很狭劣的，都是不会很广大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凡夫啊，只看到哪里啊，看到我们这一个地球而已了，地球以外的事情，现在借助这个科学的发明，有了火箭了，可以到这个登陆月球了，这是最近的事情啊。在这个之前，一般人呢都觉得地球以外的那天上的星辰都是可望而不可及呀，一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很多这个修佛的人，都说只有我们这个人世间这才是可靠啊，我们修佛就要把握到这个人生，在这人世间，在这个世间学才是这个实际啊，要往生到十万亿佛陀以外极乐世界，那就是在他们想法，这个是他表面上不好意思讲啊，他也是修佛的嘛，实际上他也实实在在的讲，他对于我们这个世界以外他不了解啊，他所以才提不起来这个信心业力，提不起来啊，所以他在劝人家，你呀要学这个人家净土，要这个发愿呢，要到这个弥勒内院去，只是这么讲的。这个都是跟那个，比如说凡夫了，普通修小乘的也是，小乘他所见的呀，也是这一个世界之内呀，他见的也不广啊。何况是普通凡夫呢？因此是普通凡夫的话，他心里所想的、眼睛所见的，都是很累劣啊，不会很广。这是这一点呢，我们要了解。那么别人都是这样，那我们怎么样？我们也是凡夫啊。我们凡夫，我们的心里也是这样。现在这样，不过我们现在是这个学佛学了净土宗啊， 大家都有这个信心，也有愿力。要知道这个信心愿力啊，我们佛家讲这个因果很重要。这个信心愿力个绝对不是我们在这一生才听这一个特别法门才发起这个信心，一定是在过去好多生多生以前就慢慢的这个习然都是听到这个法门呢、啊，种下了那个种子，现在这个起了现行呢。你就刚才讲善根，善根是吧？这就是善根。所以这个我们一方面了解我们自己是凡夫，但是一方面要了解呢，能够相信净土宗，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与一般人那个心里那种执着啊有点不同的话，我们自己也感觉到很欣慰。果然我们到佛法到经里边这么修，我们一定能够有成就的。就是我们呢讲到这两句经文的时候啊，我们应该有这个认识。下面这个未得天眼，天眼不能是讲天眼通，那么天眼通的是未得天眼不能圆观，就是得了天眼就能够圆观。圆观指的是就能看到十万亿佛陀以外的极乐世界。那么这里有问题需要解释一下。你比如说在这个小弥陀经里边讲那个那些尊者们，有一个阿耨多罗啊，他得了那个天眼最胜的，得了半途天眼。他得了天眼虽然是最胜，他还没办法得到那个，还没办法看到直接看到极乐世界呀、啊，他只能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天上的情形，种种世间这些种种情形呢。那么这个天眼，这个就能圆观吗？怎么说法子呢？祖师提出这个问题啊，就注解这个经文的祖师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啊，他就解释这样的。所谓这个天眼通啊，名字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境界不同啊。小乘证到阿罗汉果，他得了天眼通，这是罗汉的天眼通啊。菩萨呢，有菩萨的天眼通。菩萨到什么时候？菩萨的这个叫做分证菩萨，分证就是分证菩萨啊。分证的话，就这个别教菩萨来讲，要登到地上，登了初地的菩萨啊，那证到这个一份法身呢，破一品无明呢，这是他得了天眼。圆教菩萨也是分证级啊，他要到了初度啊，也才可以有这种境界啊，也是开始破无明。那么这种这个菩萨的天眼通啊，他就跟这个二乘的天眼通就不同的。所以像这种大菩萨啊，破了无明的，开始破了无明的这种大菩萨，他得了这个天眼，那么就能圆观。除了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大千世界以外，他还可以看到其他各个这个大千世界。那么这里未得天眼指的就是那个菩萨的大菩萨这个天眼，你没有得到那种大菩萨的天眼，所以不能圆观。下面是佛说了，诸佛如来有一方便呢，令汝得见。 其实凡夫啊不能够圆观了，那么你要这个要看见极乐世界啊，那么佛呢有一方面，所谓一方面呢就是奇异的，你一般人想不到的那种方便，就是特别的那种方便。所以方便呢，方就是一种工具，比如说这个坐船呢，我们这个渡不过去啊，有这个船呢啊，乘着船就过去了，就是很非常便利的，那方便就只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佛用怎么样的一方便呢，这个是要说一说。这个一方便一个就是佛所说的后边那个做这个十六种观，修这个观的这个法门，按照佛的这个法门呢修了这个观法，可以见的修成功，可以见的修成功。这个怎么个见法呢，并不是说这个修了十六观呢马上就用这个肉眼看到十万亿佛土以外的这个极乐世界，这个肉眼还是不行的，用这个心眼。换句话说，这个十六观做成就了，智慧就开了，开了大智慧了，开了大智慧的这个心，也就是整个这个心就明了。心一开朗的时候啊，那要看什么看不到啊，那个智慧眼一开了，比如说是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哪个世界都能够看到了。所以就讲的这个一方面是讲的后边那个佛是用这个方便的，这个一方便十六观为什么一方便呢，十六观呢用这个观法跟其他的这个普通法门呢都不相同，所以这个一方便。那么为什么都不相同呢，别的这个比如说天台宗修的直观法门啊，这个天台宗直观法门是自己纯正的用天台，用这个天台宗直观在那修直观的话，他是个自己的力量在那个入定啊，修定功啊。这部经不错，是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是天台宗的祖师用天台宗的这个教观的方法学理来注解的。但是那个注解是注解，用那个方法来注解啊，是注的是经啊。那么讲经的人要了解，这个是以经为主啊，它是说明这个经，这个经呢是讲十六观，十六种境界做对象，我们能观的心是能观，这个是其与一般的普通法门不同的地方，不但是直观。其他的各个普通法门，你是这个唯识也好，禅宗一切都不同的，所以它这叫一方便呢，这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的一方便呢，就是佛用他的这个神通的力量，用他神通的力量啊，把。你说你我们是凡夫，我们要想用肉眼看得见的话，肉眼看得见，我们就是用观做成功了，肉眼还看不见，那就这个肉眼怎么看见呢？佛完全以他的神通力量啊，把那个再远也好，把那个世界啊，把它这个招过来。招过来之后，让我们在这个眼前我们可以看得见了，这就前面讲的了，佛就是先放光，光这个光到处啊，这个照跟那个探照灯一样的，
到处探照，照过之后，然后把十方所有的这个最好的那个世界都把它收进来，就跟那个照收那个很多照片一样的，照相一样的照来的。照了这一来的话，维提西夫人就会看得见了。嗯，不但维提西夫人，其他所有的凡夫都能看得见了。嗯，你比如说我们用肉眼看阿里山，我们看不到啊。嗯，我们得用心里想，可以想象啊。用肉眼看什么？你怎么看到啊？肉眼你是在阿里山那个地方用照个相片子来，哎，我们一看跟那个一样，这个就看到了。所以第二种这个一方面就是用佛的神通力量把那个世界遥远的这个世界啊，把那个形状收过来，让我们这个凡夫可以肉眼看得见，有这两种，这叫做一方面。有这个一方面，令汝得见，汝就指的这个维提西夫人。那么维提夫人呢，实际上就这个已经在前面说他已经看到了释迦牟尼佛把极乐世界啊收过来，让他亲眼看见，那是肉眼看见的。第二呢，往下他马上就要这个佛就告诉他这个修的观法，修观成功呢，那么就能够看得见。所以他这个维提西夫人就是仗着佛的这个一方面啊，两种呢这个方法，他都能够将来啊都能够看得见的，就是这一小段。下面维提西夫人听到佛这么告诉他啊，那么有这个方便让他看得见。是维提西白佛言呢，这个时候维提西夫人听见佛说过这么以后，他就是啊禀告佛说，禀告佛说什么呢？世尊啊，世尊是佛的一个十种号之一，那么如我今者呢，像我今天像我这样子以佛力故建彼国土啊，因为仗着佛的神通的力量建到了啊彼国土，就是极乐世界的那个国土，这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个光上面的头顶上那个金台上啊显现了这个极乐世界。那么我今天呢看见了，可是呢下面维提夫人就说了，若佛灭后啊，假若说啊，那么这若的是互动语气了，佛呢就你老人家要是灭度了之后不住在世间了，度众生等啊，那很多很多凡夫啊，各众生啊，他们的这个都是诸恶不善的，如果是无诸恶事啊，没有善，同时受着无种这个大苦所逼，这个时候云何呢？怎么样呢？这样怎么能够啊当见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以这种情况，那么佛也不住在世间了，他们怎么能够见到阿弥陀佛的那个极乐世界啊？这是维提夫人除了这个亲信自己见到了，这是当着佛的力量，可是呢将来对那些众生啊，那怎么办？有这一条可以看见维提西夫人是一个啊，是一个学大乘的啊，发菩萨心的啊，不专为自己啊，除了自己之外，他还要想到那在佛灭度以后的所有那些众生将来怎么办法，这是再问 佛。这里面就是佛灭后啊，灭就是灭度了，佛就是成了佛啊，那么他可以在世间要住多久就住多久，可以随可以自由自在的住下去。但是释迦牟尼佛啊非常慈悲啊，他又是他想的又是啊永久住在这个世间呢，这个众生啊好了，这个反而没有啊像佛80年住持80年没有那个好，佛只住80年表示就跟人类众生普通的年龄差不多。那么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世间人呢一切事情呢万法，人的寿命也在万法之内啊，无常啊，就警叫人家警惕，你不修道了不必说了，那是迷迷糊糊的啊。即使修佛你要警觉到人命无常，连佛也不能够长久住在世间，所以说是这个佛是要众生呢警觉到，这个是无论在什么年龄那都要提起这个道心呢，以了生死为最重要的，就摆在心里面。那么所以是后来佛是住持80年嘛，就灭度嘛。那么这个维提西夫人就讲啊，那佛也灭的时候嘛，你灭的时候诸众生，这个在佛灭后不住在世间以后的那些众生，那些凡夫众生直接是哪一类的？从灭后一直到现在，在末法时代，都是包括在内的。那么这些众生啊，在诸恶不善呢、啊，这个所谓诸恶不善呢，那么诸是五毒，前面讲过了啊，劫诸、见诸、烦恼诸、众生诸、命诸，在这个一到了这个。到了无毒这个世家呢，这个时代啊，就是众生就恶了，各种这个这种这个恶业就从心里边显出来了，表现出来了，这个诸恶不善，这种诸恶不善从佛在世后那时候就有了，一直到现在，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啊，遇到后来这个诸恶是愈是加严重。我们现在呢那更不必说了，我们这个学佛的人把无毒对照一下现在这个世间就知道了，那现在这个无毒跟释迦牟尼佛时代那个时候啊一比，那相差又是天渊之别了。我们现在是这样，将来呢，将来还不如现在。这个我们应该要警惕的。这个诸恶不善，诸恶不善这个名词我们都知道了。知道吧，我们就是学佛要了生死啊，必得要把这个从我们个人那个内心呢要把转，我们要看这个世间这些个这个环境不好，世间这个环境都是由众生心里边造成就的，造成功的。那么就拿这个无知当中这个见诸来讲，见是见解呀、我们看看这个所谓见诸呢，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一直到现在， 众生的这个见解呀，他只看人不看自己，就是自己有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那些恶业，行为也好，心理也好，心里想的那些是都是罪恶的事情，做出来一些这个事情啊，也是恶，罪恶的。那么他都看不出来，总觉得自己都是好啊，心里所想的这个身体表现出来的事情，在别人看来他是一身的罪恶，他自己想的一身都是好事情，不是罪恶。相反的呢，他看见别人呢，别人是不好，当然就不必说了，一定是他在他看是不好了。别人就是有一点好事情呢，在他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叫见诸。这种见诸，想想看，在现在这个社会呀，这社会非常普遍。一个最显著的现象，哪里发生一个这个杀人放火的事情呢？发什么灾难的事情呢？一看死了多少人呢？杀了多少人呢？死了一个人，觉得哎，真是小事情呢。死的越多，感觉看起来这个心理啊，觉得是越刺激。这个报纸上当然说某某呢是有这个表扬这个。做了一些慈善团体啦，这个善人啦，好人好事表扬啊，大概没什么兴趣看的。这就说明一般人的心理就是这样，他的心理啊都是向着那个罪恶的。好事情人家好，在他看起来也看不见。就是人家的好看不见的，自己也不见的，可见自己呀、对于善事没有兴趣的。这个都是啊，这个见诸啊，这种见诸，想想看，众生的心理，凡夫众生都是这样的心理。想想看，这个世界好到哪里去啊？不可能好的。所以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要想修佛。他是叫大家念佛，念佛不错啊，念佛要改心，心不改的话，这个佛念呢不会有感应的，不会念到一心不乱的，所以改心是特别重要。再讲一个烦恼诸，烦恼诸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世间的凡夫众生，眼看见各种颜色，就贪求那个颜色，贪求各种色相；耳听的声音啊，舌尝的味道，就是六根呢，心里所想的一根等等，六根所对的六尘呢，处处都要贪求过来。这个贪心害死人呐！那么在过去啊，中国文化啊，那么这个无论孔子的这个修说，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啊，这个墨家思想，都是叫人家呢去这个贪欲啊。老子也曾讲，去之之教与多欲，把这贪欲去掉。这个嗔愤止欲，叫人家不要发脾气，不要有贪求的种种的欲望。这是中国古代圣人贤人都这么讲。为什么呢？圣贤都看出人呢、都有这种恶习气，所以啊，要是 鼓励人呢，要自己要把这个慢慢慢慢的这些改，把它压制，不要表现出来。而现在怎么样呢？现在的这个中国文化不要了，这个教育界也好，这个一般人更不必说，讲的都是啊，崇拜的都是啊，消费，尽量的消费啊，那么这个欲望的个人的欲望尽量的这个发展，色身相为主，你尽量的这个求其满足，这是现在的风气。古代那个圣贤要所讲的叫人家人家受那个教育啊，慢慢改都感觉到是很难了。而现在的这个时代的风气啊，那更不得了，火上加油。人的这个恶习气即使那么重，再加上这个邪知邪见的学说啊，一提倡一鼓励，你想想看吧，所以造成现在这个世界上世界大乱呢。这个不必细讲了，我们个人就是看看国内国外这个社会上的这种风气，一般人这种行为，还不是给看得清清楚楚吗？以这种现象、这种行为，还有那些邪知邪见的学说，还是继续在那里来鼓动一般人心理，还是继续往下发展呢？想想看，这个世界再住下去有什么好啊？别说这个，在这一生，就是在下一生，就是啊，不堕落三途吧，就是再到人家来，再到人家来，这个人家现在呀，家庭，我看这个家庭将来呀，慢慢就都是不能够保持那种这个一团和气呀。啊，夫妇的那种这个和谐的家庭没有了。现在这个电视上天天在那里啊提倡啊，这个夫妻各自独立，不是为着这个下一代啊，个人是为着自己，家庭这样不分散是什么呢？在这种家庭之内，做这种家庭之内的小孩子，将来他有的够受的，所以将来在下一辈子啊，就到人家来，要找哪一个做他的父母啊，那真是难题了。你遇到电视里那些人呢、啊，遇到那样的父母的话，那还没有出生就得是一种痛苦了，出生之后男女个人管个人的，在这种家庭之内，当他的那个子女，那想想看，那是多么一种痛苦啊！这样的话说起来呀、啊，我们修净土宗的话，不要听人家那些人的那些外行的话，要在这个人家净土。不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那完全讲的是他不明了这个世间情况啊，所以一定要这个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世界实在是像这个《法华经》里所讲的，三界无岸犹如虎贼呀、啊，就像火烧起来一样的，这个一个大房子火烧了。我说你不出去啊，不出去烧不到那个盐呢，呛也呛死了，做不下去，实在是做不下去的。 那么这个经文里边呢早就讲了，诸恶不善，在这个五种恶事里边，这个是十恶不善的呀，十种恶业都是一天一天的表现出来，越到后来越恶化。下面说无苦所逼，被人五种大苦来逼迫。怎么逼迫？这个什么叫无苦？这有注解的有几种讲法，那么不管哪一种讲法都是苦的了。那么这个一种讲呢是智者大师的这个讲呢是无道，无道就是这个天道、人道、地狱道、畜生道、恶鬼道，五道。那个阿修罗道呢分属于其他的各道的，它不必单独的成为一道，有五道。五道这个流转的这种痛苦，这是一种讲法。再呢根据这个善导大师的这个注解，他说这个无苦就是生老病死再加一个爱别离，这五种啊，五种大苦。还有一种讲法呢，就是说把这个生老病死这四种并成一种，那么后面加上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还有无缘之恨，换句话说把八种苦啊，八种苦原来是八种啊，八种把前面那个生老病死这个四种并为一种，这样也就算是五种了。你不管哪一种讲法了，这个五种大苦是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啊，任何一个凡夫众生，你在这个世间呢，这个地位再高啊，做的官再大，那个钱财再多，也免不了这五种大苦。这个五种大苦啊，生老病死不必说了，任何人都有的。爱别离苦，爱别离苦谁免得了啊？这个很多人在乱世的时候啊，不但现在，古时候就有，只要有战争有乱的话就有。你唐朝那个大诗人白居易啊，他的诗里边就表现的骨肉流离道路中啊，啊，一夜相信无处同啊，这个弟兄啊分散在各处，哎，彼此怎么不想见面呢？这就不可能办不到啊。你到现在你看现在这个是这个现代吧，中国有外国有，那中国来讲两岸现在是接触了，在没有接触之前两岸分割起来呀，大陆上来的人不能回去，过去台湾过从台湾过去到大陆上去，在这个到大陆上当兵不能回来，分开几十年，分开几十年见了面呢，在没有见面之前彼此啊，彼此的思念呢、啊、那么见了面以后啊，人不能是永久是那样的啊，从小想思念思到老，老一辈一直想他儿子想到死为止，你看这种痛苦啊，这种痛苦比死还要苦，这叫爱别离啊，这叫爱别离。 哪一个免得了？那么这个无可作弊啊，越到后来呀、啊、越厉害啊，一场战争下来的时候死了多少人，死一个人的时候他的亲戚他的家里的这个人多少在那里啊，爱别离了，生离死别了。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呢饭吃饱了没事做，尽量想办法这个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权利，把国家把这个一般老百姓的这个生死不顾啊，他也不怕挑起战争，还是个人自己啊争取自己的政权，争取这个自己的权利。这些人怎么你说他们都是在无助恶事的这些恶性众生，特别恶劣的这些众生，他才是肯这么做的。结果造成什么呢？共业共受啊，这是种业，恶业，不业，这是大家他造成大家共同来受啊。那么这个不必说他了，这无所谓。我看现在这个情况啊不好，这个情况将来是遇到后来越不好。那么云何当见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啊？像这些情况，一个凡夫众生自己心里有种种障碍，再加环境这些恶劣的环境，这么多障碍，你怎么见到这个极乐世界呢？这是维提基夫人，也可以说是为了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这些凡夫众生来请命的，请释迦牟尼佛啊，说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好办法，我们能够见到极乐世界，那往生到那里去。下面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就答复维提基夫人的这个请求，那也说个方法出来了。这个讲了一个经文之前呢，有个表，还是上回发的那个表，请各位看看，把那个表拿出来，我们先看看这个表。第一面的那个啊，讲这个第二啊，在无生法忍后边那个第二项叫变妙观呢，妙观就是这个十六观，十六观每一观都是妙观。那么十六观呢分成三大类，第一部分也就是第一类的哈，六种观，这六个观呢是观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啊，依果。那么第一个是日观，就是观这个太阳，这是初步的。第二呢，日观观成就了，就是水观啊，然后接下来就有地观、树观、七宝池的那个池观，第六是总起来总观，这六种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的果，这依果。第二类就是七种观，这七种观就是观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那么第七开始是花柱观，华祖观怎么是正报呢？就是佛这个华祖啊，那种座，也就是只有这个佛菩萨的那种这个座位啊，也就变成在算是这个正报了。第八呢是佛菩萨相观，第九是讲到佛的这个身，佛身观，第十是特别的观这个观世音菩萨，就是观音观。第十一是大势至菩萨，叫观大势至，就是势至观。 第十二呢是普往生观，就是从十方世界啊普遍的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那些那些在那个一般的人普往生观。第十三呢是大明佛菩萨观，再就是啊这个来观察一般的这个那些佛菩萨，这是一共是都是讲的是极乐世界的这个佛以及那些众生，都是正报。后面呢啊这个三种观，三种观就是观那个三倍九品啊，这个那么念这个三倍九品啊第十四观呢是观上品，上品生观，上品里边有分九种啊啊这个啊有三上上上上中上下有三种啊。那么十五呢是中品生观，中上中中中下。十六呢是下品生，下上下中下下，这是三倍九品。这后边那个三种观呢从十四开始，十四十五十六，那么这是三倍九品的。那么了解这个十六观的三大类，我们知道啊这个前面从依报到正报那就正式做官了，做官的时候当然不容易了，你要用了一定的方法，到后面就讲到的后边所谓这个那个三倍九品的呢，尤其是十六第十六关那个下品往生的啊，那就是持命念佛，持命念佛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包括在十六关之内，十六关之内的时候啊，那些这个最下边那个造忤逆施恶的众生念这个十名都能有往生，那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明了啊，持名念佛的好处啊，恶业那么重啊，这个像那种众生，他叫他做官，他简直是没办法了。但是呢，能够有人有善知识教他念佛，教他持名念佛，他就能够待业往生。可见的这个持命念佛，你了解前面那个那些观法那些理论之后啊，你就知道这个念佛法门它高到什么地方了。任何人都能够，那下品下生的人，那个忤逆施恶的人都能够持命都能够往生的，那没有到那种的恶业，没有到那种程度，那一持名一念佛，那就是更没有问题了。所以在十六观界里面，按照这个这几个项目，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个提起这个持名念佛的信心呢。后面那个里面有一个圆乎里边有几个这一条啊。请把它用个笔啊勾一勾，勾在这个第二行那个观字跟观字相等的那一行，因为这一行是就这个三种解释的，不是只就后边三杯酒品，是包括前面那个日观也是一报正报统统是讲这个说明的。那么这里是什么呢？原以一心三观观十六经啊，原教啊，那么智者大师以及这个严宗妙宗超啊，用原教来这个注这部经 圆教的时候在用这个观是呢，用一心三观，这前面讲的那个妙观了。用这个一心三观呢，观十六经啊，这个上面讲是十六观，是拿这个十六观做这个所观的境啊。境数理等呢，境是各种不同的，可是你用这种功夫奏成的，讲到这个理上面都是相等的，平等的，理是平等的，境又不同，理是平等的。那么正式讲这个，开始讲这个日观等等，我们下一次就开始讲。